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3回。看到这女童像小狗狗一般可爱的模样，韩立忽然童心大作，冲此女扮了个鬼脸儿，然后又板起了脸孔。韩立这般举动自然逗得女孩子咯咯咯的一阵娇笑，终于带着甜甜的笑容离开了屋子。看来韩兄弟对这小丫头很有好感呐。不过赵城主真的安然无恙，但是城池被破，如此多人死于兽群之下，即使再有诸多借口也罪责不小。哎，赵家的处境可不太妙啊。锦袍男子一直暗自注视着韩立的举动，忽然这般说道：哼，这和韩某有什么关系？赵家的事情自然是应该由姓赵的人操心的呀。嗯，韩立望了望秦姓男子一眼，神色一下子淡然异常。那是我多事了，方夫人，韩兄弟既然已经回来了，我看我们是不是也该将一些事情和韩兄弟明言了呢？锦袍男子嘿嘿一笑，忽然一转身冲方夫人说道：明言？哦，这个是自然的，要请韩公子帮忙，自然需要将事情说清楚一些，这一次恐怕需要韩公子协助秦仙师一趟了。方夫人闻言一愣，但马上反应了过来，一下子变得客气了起来。方夫人，请说来听听吧，万一太过重大，出乎在下能力范围，那么在下可别耽误了夫人和秦先生的大事啊。韩立摸了摸下巴，不置可否地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一支商队无意中发现了一样东西，可以让修士结丹几率大增。方夫人略微沉吟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路，缓缓地讲述了起来。韩立不动声色地默默地听着，谁也看不出来他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处树林的上空，一团紫光正在飞快地疾驰着，但是在后面却跟着一大一小两头禽兽，大的体型惊人，小的却浑身蓝光闪闪，正是前几天在安远城出现过的两只妖禽。而前边紫光中人影闪动，隐有一人呢在御气飞行。突然前边的紫光一阵颤动，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紫袍大汉，他脚下踩着一只长方形的东西，正朝下方急坠而下，看样子竟然似乎是失去了控制。后面两只妖禽见此自然大喜过望，几个闪动过后就追了上来，其中一只两翅一扇，顿时无数黄芒密密麻麻地射出，照向了降落的紫袍大汉。而另一只小一些的却一张口，顿时雷鸣之声一响，一道刺目的蓝狐是喷射而出。那紫袍大汉见此心中大急呀，口中一声大喝，双足猛然一踩脚下之物，下坠之势倍增，整个人流星一般，恰恰相反，正好躲过了这些攻击，并一下子没入下方的树林中，就不见了踪影。看到此景，这两只妖禽啊并没有急猴似的一下子就窜了进去，而是在此树林上空游移不定，口中并发出了阵阵的怪鸣之声。结果片刻之后，一道淡淡的红光从天边激射而来，转眼之间呢就到了两只妖禽的附近，然后光芒一散，现出了一名20来岁的宫装少妇，凤目黛眉，这眉宇之间呢隐带着一股煞气。怎么，他终于耗光了灵石，没有办法再使用灵具了？你们两个 也真够没用的，对付一名区区的炼体士也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要不是本宫必须压制法力波动，没有办法亲自出手抓人，哪儿容他躲到现在。宫庄少妇清冷的目光朝下方一扫，又脸带不快地看了两只妖禽一眼。这两只凶神恶煞的禽类竟然在少妇的目光之下大露畏惧之色，双翅一缩，在那战战兢兢啊。哼，本族血脉怎能流落到人族手中？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那小丫头带回来。抓到那位赵城主，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了，也不枉我潜入人族这一趟了。少妇的目光再次望向下方，但是也没有动手的意思，脸上呢反而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就在这个时候，下方树林中的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巨响，随之呢嘶鸣之声大起，呼呼的拳风声更是接连不断，仿佛有什么人在那里已经开始交手了。宫庄少妇和两只妖禽悬浮在空中，静静的一动不动。又过了一会儿之后，那边的骚动戛然而止，结果三团黑气一团黄气蓦然从树林中升起，直奔这边飞射而来，正是另外三条蛇妖和一只啊体型四五丈的巨大沙虫。那名蛇妖的手中呢抓着一具已经半死不活的人类，赫然是那名不久之前逃到下方的紫袍大汉，只是现在的他浑身血迹斑斑，一只胳膊也不翼而飞，彻底丧失了抵抗之力啊。四妖到了宫庄少妇身前，马上恭敬地将紫袍大汉往身前一放，接着呢就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行，这次做得不错，以后自有重赏。少妇打量了紫袍大汉一眼，见其并没有丧命，满意的点了点头。蛇妖和那只巨大的杀虫兽这才口中一声低低的呜呜的怪叫，似乎欢喜异常的模样。
不可能，你是八级化形妖兽，怎么进入我们天元境的？
紫袍大汉似乎清醒了一些，一看见宫庄美妇，心中惊骇至极呀。八级妖兽，哼，姑且就算吧。不过现在是我问你，而不是你问我，而且本宫没有什么废话和区区一名凡人说。喏，你听好了，我呢只想知道一个人的下落，若是告诉我，我就可以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去。哼，若是让我不高兴的话，我就将你的魂魄抽出来，用缩魂之法同样可以知道，但是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啊，宫庄少妇神态优雅，但说出来的内容却冷酷至极。紫袍大汉原本就不太好看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了。
前辈是妖族的大人物，找在下一名小小的炼体士凡人寻人，是不是前辈误会了什么，找错人了？
宫庄少妇一听此言，凤目中一缕寒芒隐现，一根白皙的手指一弹，扑哧一声啊，一道拇指粗细的红芒就从这大汉肩头是洞穿而过呀。大汉一声惨叫，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肩头处顿时多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小洞出来。
我好像已经说过了吧，啊，是我在问话，谁让你提问了？再问这种错误的话，我直接将你的四肢都砍下来。
少妇面无表情地说道。
赵某知道了，想问前辈有什么问题吗？
紫袍大汉好半天才从剧痛中缓过劲儿来，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很简单，
我要知道一位叫戴尔的幼女下落。
不要说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回答，明白吗？
工装少妇望着紫袍大汉淡淡地说道：
戴尔，你是黑凤族的人？
紫袍大汉心头巨震，失声叫了起来呀。
猜对了，看来你早知道小丫头身负我们凤族血脉的事情了。要不是你乌龟一般的带着此女缩在城中整日不出，本宫用得着让几个兽群一起攻打你们的安远城吗？现在城池破了，可是这个小女孩我还是没有找到，自然只有找你来索要了呀。嗯，
公章少妇冷笑一声，竟没有再出手惩治这紫袍大汉。
我早就知道的，以黑凤妖王的神通广大，怎么也没有办法瞒过此事的。
紫袍大汉双目失神，口中喃喃自语：
你知道我家族的神通就好，你们人族的胆子嘛，其实也不小，竟然敢派人勾引我们黑凤族少主，还敢带着我们圣族血脉偷偷的跑回人族来，难道真以为跑回人族三界，我们黑凤族就不敢追究了吗？嗯？
宫庄少妇柳眉渐渐倒竖，口气森然了起来。
小女已经因为戴儿的缘故身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紫袍大汉似乎已经豁出去了，咬牙切齿的狠狠说道：
怎么样？自然是带回我们黑凤宫了，虽然是半妖，但也是我们圣族的血脉，怎么可能留在你们人族这里呢？你女儿死了最好，这也省得本宫再动手了。说吧，那小丫头在哪儿啊？我有些不耐烦了啊。
宫庄少妇望向大汉的目光渐渐的不善了起来。
不知道。
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从紫袍大汉口中还是艰难的吐出了这几个字来。宫庄少妇神色丝毫不变，似乎对大汉的回答一点儿都不感到意外，但是马上手一抬，冲大汉虚空一抓呀，顿时呢，大汉嗖的一声被凭空抓了过去，五根纤细的手指正好按在了大汉的天灵盖上。
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吧，你马上就不存在了。嗯？
少妇冰冷地说道。五指蓝色一芒啊，蓦然连闪，紫袍大汉白眼一翻，彻底的失去了知觉。不知多久之后，一具收缩成了数尺大小的干尸从半空中坠落而下，落到下边的树林中，就不见了踪迹。
这可有些麻烦了，这老小子暗地里竟是一个人族至高的老顽固，竟然给自己的心腹下了十日后没有会合他们就立刻处死此女的命令。人人都说虎毒不食子，他还真能下此毒手，看来他宁愿自己血脉断绝，也不想我们黑凤族再多出一名高阶妖修出来。幸亏只是一名区区的炼体士，若是修士的话，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呢。不过城破的时候，他让手下护着小丫头突围走了，和他并没有待在一起。你们几个当日真的没有见到我要找的人吗？嗯？
宫庄少妇的目光在身旁的这些妖兽身上一扫，突然是声音一寒呐。那几名妖兽互望一眼之后，马上口中一阵呜呜的鸣叫，神态是恭敬至极呀。少妇见此，眉头一皱，突然手掌一翻转，多出了一颗血红的圆珠，单手一道法诀飞出，随即默默地念动了几下咒语，一张口又一小团精血化为血雾喷出，照在了圆珠上。 顿时圆珠泛起了一层血光，并在表面流转不定起来。少妇凝望着圆珠，眼睛也不眨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这才面露一丝疲倦地合上了双目，但是马上又再次地睁开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要找的人没有死，而且停留在这片区域没有离开。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将人给我找出来，而且必须在3天之内。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们也就没有留在世间的价值了。不过本宫赏罚分明，先抓住了安远城城主，自然有赏的。这些丹药你们先拿去吞食，此药足可以抵得上你们数百年苦修之功的。若是还能寻找到那小丫头的踪迹，我会赏赐加倍的。宫庄少妇手指一弹，数道香风弹出啊，几颗淡白色的丹丸分别向眼前几妖射去。这些低阶妖兽大喜过望，急忙张口将这些丹药一吞而下，欢喜的呜鸣不止啊，随即呢化为了一团团妖气，烟尘滚滚而去。真是麻烦，要不然不能轻易动用神识和法力，怕招来高阶的人族修士，又怎会这般束手束脚的，还要靠这几名蠢货来办事。不过此地也不能久待了，必须尽快办完事情离开的。宫庄少妇轻叹了一口气，随即那手一扬，红霞一闪，一块锦帕状的宝物往身上一照，就化为了一股青烟，在原地消失了。就在少妇身影消失没多久，下面树林中的一棵看似普通的小树突然之间呢一阵扭曲，骤然间化为了一名脸孔阴厉的黑袍老者，单手还抓着一具干尸，正是先前在搜魂中死去的紫袍大汉的尸体。没想到竟是黑风族的妖女，看修为比老夫还要高明得多，要不是此女不敢轻易地放出神识来，哼，恐怕真的没有办法瞒过他的耳目啊。不过没想到小小的安远城还含有黑凤族血脉的半妖存在，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呀，老夫怎么会放过这个良机？这具尸体倒可以利用一下啊。老者一阵低语，随即将手中的干尸往空中一抛，然后两手一搂，再往空中一扬，顿时一股灰蒙蒙的雾气一下子将干尸缠住，纷纷的没入了其中。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原来干瘪异常的躯体转眼之间突鼓了起来，一身血肉枯木逢春一般的丰满如初，甚至连原本断掉的手臂都再次的长出了。有了这具尸体，我肯定先一步找了那小丫头，到了那个时候可就怎么样啊。黑袍老者刚有一丝得意的轻笑，忽然身后传来了一个冰冷的声音，顿时他脸色大变，随即就像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灰光向前方激射而去，根本不顾那具尸体了。一声娇叱过后，一道黑色火焰随之飞出，蓦然化为了一只漆黑幽亮的丈许的大怪鸟。此鸟呢只是双翅一展，就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横跨了30余丈啊，出现在老者身后，一扑而上。那黑袍老者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还没有回头，但似乎已经知道身后发生的一切，不加思索的一声大吼啊， 一只袍袖向后一甩，另一只手则一摸天灵盖，顿时一把灰色小幡和一件碧绿玉扇同时出现在了身后，一下子化为了灰绿两色的凝厚的光霞，将身体呢淹没进了其中。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那只黑色的大鸟一扑到光霞之上，就化为了熊熊的黑色火焰。原本看似不同一般的光霞竟扑哧一声之后纸糊的般化为了乌有，随即老者自身的护体灵光更是直接被黑色的火焰点燃了一般的，瞬间也化为了妖异的黑色。老者是吭都不吭一声啊，就连躯体带元婴在火焰中化为了灰烬。然后黑色火焰往空中一卷，再次化为了一只黑色的大鸟，往原路飞射而回。这个时候，数十丈外的紫袍大汉的尸体旁边，空间波动一动，一名曼妙的人影现身而出，冲着远处飞来的黑鸟一招手，此鸟顿时化为了一股黑烟，一下子没入其手腕上的手镯中，消失不见。而那人影呢，正是明明已经离去的那名宫庄少妇。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4回。听《凡人修仙传》第824回。宫庄少妇的目光啊，朝远处的老者丧身的地方是冷冷的望了一眼，又瞅了一眼诡异的悬浮在身前的尸体，脸上露出了一丝讥讽。哼，区区一名冥尸谷的元婴修士，连本宫的灵禽都对付不了，也敢跟随本宫后面鬼鬼祟祟的。不过冥尸谷的化尸术倒也颇为的神妙，这具临时改造的躯体正好借来一用。一说完这话，宫庄少妇一张口，立刻飞出了一个拳头大的乌光，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紫袍大汉的躯体当中。随即少妇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起来。片刻之后，尸体表面骤然之间浮现了一层黑芒，随即又一闪消失掉了。大汉呢，身形一动，这双足就落地站在了少妇的身前，只是目光呆板，毫无灵性的样子。这宫庄少妇啊，手掌一翻，那只血红珠再次出现，手一扬呢，圆珠就冲大汉射去。紫袍大汉漠然的一张口，一下子就将圆珠吞到了肚子里边。见到此景，少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嘴巴动了几下，但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出口。几乎与此同时，身前的大汉忽然露出了和少妇相似的表情，口中蓦然传出了和紫袍大汉生前一般无二的声音：不错不错，只要没有元婴以上修士出现，应该不会发现这具躯体的异常的，一点点的分神足以应付眼下的一切了。随着少妇嘴中咯咯的一阵娇笑，身形一晃再次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紫袍大汉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这大汉呢目光一闪，抬腿就走，转眼之间呢就消失在了密林当中。如此一来，这片区域很快恢复了原先的平静，仿佛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同一时间，方夫人所在的木屋中，韩立已经听完了对方讲述的一切，脸上现出了沉吟之色。听方夫人刚才所说，是想让我协助秦仙师等人去一座妖兽巢中取一株叫 七叶阴血枝的灵草，但通向灵草的唯一通道被那些妖兽设置了一种进行禁制，需要一名皮糙肉厚并且力气奇大的炼体士去破除这些禁制，是不是这样啊？韩立缓缓地开口道：“
啊，韩兄弟说的没错，以我们的修为，虽然也能够强行破除这个禁制，但是动用法力的话，很可能被看守的妖兽是提前发现呀，抢先吞下此灵草，故而只能找没有法力的凡人去消除破除禁制。当然了，那么秦某呢，是绝对不会让韩兄弟白白冒险的，事后一定有重谢。”
锦袍男子诚恳异常地说道。
重谢？
韩立的目光闪动了几下。不错，道友是否听说过本宗的九玄明玉潭呢？此潭深处之水具有不可思议的古怪的力量，对我们修仙者用处不大，但是对凡人修炼的炼体术来说，那却有着极大的用处，可以刺激全身，助其突破一次瓶颈。当然了，这种效用只有一次，再次浸泡的话就没有用了。因此不少炼体士和本宗交好，其中不乏高阶的炼体士，只要阁下答应助我们拿到灵药，我们师兄弟几个就联名给道友求下一次浸泡的机会。韩兄弟，你觉得怎么样啊？ 锦袍男子期盼地说道。
九玄明玉潭，在下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呀。
韩立眉梢一动，露出了一丝迟疑出来。
我看道友似乎出身极远的地方啊，不知此事倒也不稀奇，毕竟金玉宗也并非太大的宗门，倒是附近炼体室却是人人皆知此事的，稍微向他人打听一下就可知真假了。
秦姓男子微笑着说道。韩立闻言再次沉默了下来，半晌之后他才沉声地问道：
只是协助破除一道金形禁制就可以吗？其他的一切无需我出手？
这个自然，请韩兄弟出手就是为了对付这金形禁制的，其他事情都交给我师兄弟几个了。受潮一报，那妖兽潮中附近的普通兽类肯定大为减少，潜入这妖兽潮中的几个妖兽恐怕并未减少多少的。唯一可惜的是啊，安远城被攻破的是太早了一点呐，洞窟中的几只妖兽恐怕并未减少多少。
锦袍男子见韩立有些异动，大喜过望地说道。
韩立闻听此言呐，心中再次急转起来。说实话，若没有这个所谓的九玄明玉潭而给其他的好处，韩立根本就不可能替几个小辈去取什么灵草。这种对结丹修士有用的灵草早就对他半点吸引力都没有了，但是可以助其突破炼体术的瓶颈，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好处，足可以省却他11年苦修之功。这对现在争分夺秒想早一步的将金刚诀修炼大成的他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而区区的一个进行禁制，对他这样半个阵法大师来说，即使不用潜力破除呢，也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了。
好啊，只要能让我确信帮助几位取到这阴血之之后真可以进入九玄明玉潭中一次，我就答应此事。
韩立心中有了决定，也不客气，盯着秦姓男子锋芒毕露地说道。既然对方已经察觉到自己不是普通的炼体士，那么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你再隐瞒什么了。听到韩立说话的口气一变，方夫人都有一些意外，但这方夫人呢是七窍玲珑之人，略一思量也就有些恍然了。 虽然说不知道心中如何所想，但脸上呢含笑不语，并未再开口参与进什么。韩兄弟想要一个保障，这还不容易吗？几位师弟，将那东西拿出来吧。秦姓男子说着，单手往手腕上的储物镯一摸，顿时啊，一件白蒙蒙的玉佩出现在手中。潘青和另一对年轻男女也拿出了同样的一件东西。锦袍男子将这些玉佩一收，就递给了韩立。这是？韩立瞅那些玉佩一眼，眉头微微一皱。里面都被门中长辈施过法，蕴含我等一丝精魂在里面。原本是一对的，只要本宗弟子离开宗门，必定会将另一只留下。万一遇难或者出了什么差错，本宗长辈就可借此寻到我等的。当然，此佩被毁的话，我等也同样心神受损，对以后的修为大为的不利。现在我们几个暂且将此物交给韩兄弟保管，可见我等真心了吧？若是韩兄弟还是不信，在下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在下相信秦兄等人不是无信之人，那就这样办吧。韩立虽然神识没有办法放出体外，但是呢，这眼睛可是经过明清灵水洗过无数遍的，即使不用灌注法力，如此近距离也可以看出这些玉佩上隐含的魂力，似乎真的所言不假，故而微微一笑说道。随后呢，他将这些玉佩收进了怀中。就算这些玉佩真的有些问题，但是凭他的神通，几个人事后如果反悔的话，又怎么能由得他们了呢？见韩立果然答应下了此事，锦袍男子等人呐，均都高兴异常。在闲聊了一会儿之后，约好休整一天，后天再出发的时间，几个人就纷纷告辞了。韩立呢，则被安排在附近另一座稍小一些的木屋中，让其好好的养精蓄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转眼之间，一夜一日无事。当第二天夜晚再次降临的时候，这个临时的人类聚集点忽然热闹了起来，因为安远城主竟然安然出现在了营地当中。那么如此一来，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一阵骚动，甚至连方夫人都离开了木屋，前去亲自拜见这位赵城主一面。韩立听到这个消息，脑中只是一闪那名叫戴儿的女童的面容，随即呢心中就波澜不惊了。此女能够找到自己至亲的人，应该真的没事了。但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前来叫韩立过去一趟。原来赵城主和手下略一商量，就打算带着孙女儿去天元城投奔一位好友去。不过在临走之前呢，那名叫戴儿的女童却一定呢要再见一次韩立。赵城主似乎也想顺便感谢他这位他孙女儿的救命恩人。韩立闻言略一思量，也就答应了，走出了木屋。
你就是韩立，亲手救下戴儿那名炼体士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就是了，老夫一定会尽量满足的。
紫袍大汉一见到韩立就和颜悦色地说道。此刻的他带着戴尔还有数名炼体士手下，正站在营地门口处准备要远行的样子。女童一只小手紧紧地抓着大汉，清澈双目死死地盯着韩立。虽然他依旧没有说什么，但是自从见到韩立之后，小脸儿就一直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在下没有什么要求，救出在下令孙女儿只是顺手而已。
韩立望着面前的紫袍大汉淡淡的回答。
赵某岂是知恩不报之辈啊？这样吧，我听说阁下修炼的是金刚诀的功法，而且已经到了第三层。我呢，有一位好友祖上也曾经修炼过这个功法，并且一直修炼到了六层的惊人境界。我身上还有他当年的一件信物，你呢可以带着此物前去找他的后人，他呢会借给你有关的修炼心得，对你呢还是有些用处的。紫袍大汉豪爽的一笑，从身上呢摸出了一口看似普通的短剑，递给了韩立，同时嘴唇微动，又传音几句，在其耳边说出了一个地点和一个人名。听到和着金刚诀修炼有关，韩立略犹豫之后也就收下了短剑。如此一来，这位赵城主向方夫人、秦姓男子等一干相送之人告辞之后，就带着女童翻身上了一旁的某只巨狼。但就在这个时候，那只原本看似驯服异常的狼忽然一扬，竟一下子蹦跳数丈之高，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紫袍大汉一惊啊，但是腿部淡淡黑芒一闪，用力一夹之下，巨狼在一声低沉的嘶吼过后就老实了下来。这一幕啊，让其他人有些意外，但是呢谁都没往心里去。巨狼狂妄自大的事情并不少见，反而呢对赵城主可以单凭双腿就可以轻易的制住狂妄的巨狼大为的称赞一番。只有韩立在紫袍大汉腿部泛起黑芒的刹那间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随即又一闪消失不见了。眼见大汉的背影渐渐远去之后，其他人呢也都各自散去了，只有韩立站在原地沉吟了好一会儿，望着远去的赵城主等人，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啊。应该不错，的确是尸气不假，为什么要带走小丫头呢？嗨，只是区区一具傀儡，还是再救那小丫头一次吧。韩立脑中一闪，女童当初紧缠自己不放的可爱的情形，轻叹了一口气，一转身呢，蓦然向营地中走去。不久之后，他就消失在一栋栋的木屋之间。紫袍大汉带着狼兽一离开营地不久，就立刻全力狂奔了起来。那几名手下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啊，紧随而去。这几名呢，都是赵城主手下的炼体士，至于老管家和几个佣人，却因为行动不便而暂时还留在了营地当中。狼兽是一阵狂奔呐，足足呢奔袭了百余里之后，眼前呢出现了一座小土包。紫袍大汉目中异样之色一闪，就驱兽呢朝那小土包上奔去。几名手下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也是不加思索紧跟了过去。但前边大汉猛然的一勒缰绳之后，竟然停在了小土坡的顶部，后面之人自然也下意识的停了下来呀。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一只巨狼足下的土地突然之间裂开了一道大口，一下子将巨狼连同上面的骑士全部吞进其中，连惨叫之声啊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其他人见了大惊，刚想前去援助，却噗噗两声，两颗骨毛从另一处地下激射而出，将另两名骑士迅雷不及掩耳的一下子洞穿而过，立即毙命。至于最后一人，大惊啊，刚驱动巨狼转身想逃，突然现出三颗乌黑蟒蛇，就往其身体各处一下子就给缠成了三节，接着呢地面一晃，两只蛇妖和着一只巨大的沙虫从地下窜了出来。这个时候紫袍大汉才缓缓地回过头来，淡淡地看了眼前的一切之后吩咐道，将一切都收拾干净了，不要留下什么痕迹。随之他一抬腿抱着女童从身下巨狼上跳了下来，
冷冷地看了一眼此狼，突然反手一拍，砰的一声啊，狼兽一声不吭倒地而亡，整颗头颅仿佛吸过一般碎裂了。一头蠢货，哼，差点让我露出了马脚，大汉森然地自语了一句。说也奇怪啊，从那些妖兽动手到大汉击毙坐骑，这一切都血腥异常，但是大汉怀里边的女童却神色平静，对之视若无睹的样子，丝毫不像一名女童应该有的表现。而那些妖兽一阵乱嚼之后，将那些骑士的尸体和残余的狼兽是吞噬得干干净净，仿佛这几个人呐，原本就不存在一般。赵城主见此满意的点了点头，但忽然手一抬啊，一股黑气翻滚浮现，转眼之间呢，就凝聚成了一柄三四尺长的短枪。乌芒一闪，黑枪闪电般对远处一处空空无人的地方投了出去，并发出了破空之声。轰的一声，一只金灿灿的拳头凭空浮现而出，一拳将那黑枪击得溃散消失，然后淡淡金芒一闪，一名青年男子徐徐现出，竟然是韩立。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能够紧跟狼兽百里之远，还能够在大汉等人的眼皮子底下将身体隐藏得如此巧妙。
杀了他！
紫袍大汉双目一眯，冰冷地吩咐道。顿时啊，土包上的妖修和那只巨大的杀虫兽同时向韩立扑去，其中这蛇妖似乎认出了韩立就是当日破坏了其袭击车队好事的人类，口中一声低吼啊，两根骨毛就先一步投掷而出，而旁边的三怪蛇则头颅一交叉，身子一下子就腾空而起。至于那只巨大的杀虫兽则一张口呢，一股诡异的绿叶涌出，也扑向了韩立。
不要！
女童见到此景，发出了微微的一声惊呼，脸上保持的平静一下子消失不见了。身旁的紫袍大汉却面无表情，根本呢就是无动于衷。身处攻击之下的韩立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两手一握拳，对准先到身前的两根骨刺啊，就毫不客气的迎头一击，砰砰两声之后啊，两只骨毛没有扎破金色的拳头，反而如遭重锤狂击一般，从毛尖处寸寸的断裂，眨眼之间呢，就化为了碎屑，飘散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5回。